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八节，与您分享朝向荣耀的人生。相信在过去一个礼拜，你已经从诗篇第八篇的默想，稍微看到了天地互动的法则，并且洞察到门徒得胜的奥秘。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八节，从朝向荣耀人生的这个主题，帮助大家看见神对每一位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盼望我们的人生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的人生，而是有一个荣耀的未来，甚至于就是在今生也是一个荣耀的人生。并且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生命之道的见证，盼望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认识生命之道的见证，同时也在我们未来的人生中，以我们的生活来见证生命之道。今天我们就要从认识荣耀的人生、荣耀人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效法耶稣做一位得胜者，而朝向荣耀的人生。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十八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使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从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能够转入一个荣耀的人生。我们为这救恩来感谢你，求你今天也借着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可以在今生今世就能够朝向一个荣耀的人生，朝向这样的一个目标，朝向这样的一个标杆而迈进。求你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赐下圣灵的引导，使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也求你坚固你的仆人放胆讲道，使你的话能够被明白，使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你对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曾经做过计划，或者是你并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做任何的计划，只不过是按着现在的生活一步一步，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的朝前迈进，或者说你为自己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然而 我们今天可以来思想，究竟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人生计划是一个怎样的计划？这个计划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怎样的人生？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是不是知道神他对我们的人生有怎样的心意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明白，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人生在神的眼中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当然，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他微观的领受，神对每一个人也都有微观性的计划。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宏观性的计划，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八节，我们要看到神对每一位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神为我们的人生做怎样的预备，以至于我们可以大胆地宣告说，从今年开始，我们的人生将是朝向荣耀的人生，所以我们的人生不再是按着我们过去的人生目标，或者按着我们过去人生的计划，而是求神借着他的圣灵，在他的圣经中帮助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对每一位基督徒的心意，对每一位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些人，神对我们，也就是对你，对我。神要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朝向荣耀的人生？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荣耀的人生。荣耀的人生是一个未来的人生。换句话说，荣耀的人生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这里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四节的经文里面在讲救恩，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看见第四节跟第五节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和转换。当圣经启示完救恩的时候，第五节就提到一个未来的世界。我们看见救恩不是只有解决我们过去的罪、过去的问题。而是要把我们带向救恩的终极目的，就是一个将来的世界。这个将来的世界诚然跟今天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个世界是一个荣耀的国度，是神荣耀的计划，是神的创造、救赎为我们所命定的计划。所以谈到了救恩，我们就看见，马上就提到将来的世界，那是你我人生一个终极的目标，所以荣耀的人生可以说就是在未来那个世界的一个人生。然而，我们要说荣耀的人生不但是未来的，不但是救恩要把我们带进将来一个荣耀的人生，救恩也使我们要把今天我们在今生今世的人生跟未来这个荣耀的人生要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未来那个荣耀的人生，在将来那个世界里，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那样一个荣耀的人生，跟今生今世做了分割，我们必须把它连接起来。我们都有生活的经验，今天你如果要到某一个地方去，那是你的目的地，你必须从现在这个地方出发，你不可能就从这个点就跳到你未来的那个目标，跳到未来那个目的地，而是你必须经过一个过程，你才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地。所以谈到将来的世界，是未来是一个荣耀的人生，那是在神的国度新天新地里的人生。但是我们不是从这个地方就跳到那个地方去，我们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你我现在的人生。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这边来看，虽然是讲到将来的世界，但是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十节来看。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节经文也可以这么读作，借着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带领许多的儿子朝向荣耀而去。这样看来，救恩带领我们，虽然是有一个未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将来的世界，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未来，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的气息结束之后，或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那个荣耀的国度，荣耀的人生当然是在那里。但是现在的人生，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也看到，荣耀的人生也是现在的人生。因为当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救恩成全的时候，就要把许多的儿子带领他们朝向荣耀而去。所以不是我们孤单的走在这条人生的路上，而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来带领你我的人生，跟许许多多相信他、接受他、做他门徒的这些基督徒、这些弟兄姐妹，要朝向荣耀而去。是在我们今生，或者说经过了今生今世这个过程，使我们能够预备自己进入将来的世界，进入未来的新天新地、未来的神的国度，那一个荣耀的人生。所以我们对荣耀的人生，我们知道那不只是未来的，也是现在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今天你我的人生，不管我们在世上活多久，必须是跟未来那个新天新地、将来的世界的那个荣耀的人生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来看我们的人生呢？为什么要把我们在现在的人生跟将来在新天新地、将来世界的那个人生做一个连结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荣耀人生的重要性探讨这些问题。首先，荣耀的人生是在万有之上的人生。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这句话也可以读作，神没有使我们所说那将来的世界臣服在天使之下。臣服这个字是指过去所发生的事，显然是指着神造人的时候所给予亚当的使命，就是管理神所造的万有，也正是大卫在诗篇第八篇所宣告的那个尊贵荣耀的冠冕。这是神所赋予亚当的权柄，也是赋予亚当的后裔世世代代要管理神所造的万有，这是一个权柄。那这个权柄让我们看见，在创造之初，神就把整个他的创造的世界交在亚当的手中。但是亚当因为犯了罪，所以这个权柄就被撒旦所窃夺，以至于人今天就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当初神所交给亚当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天地，神是要亚当，也就是要亚当的后裔来管理神所造的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底下的鱼。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权柄之下，但是我们显然在今天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好像看不到那样一个荣耀的人生。为什么？是因为罪的关系，罪辖制了人，黑暗的权势掌管了整个世界，让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到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天地已经被败坏了，空气的污染，我们看到整个温室的效应，我们看到人所制造的这些化学的物件，不但污染了土地，也污染了海洋，使我们现在看到气候，看到我们的土地向我们反弹。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未来那个荣耀的人生。但是未来那个荣耀的人生，我们刚刚说过，是跟现在今生今世的这个荣耀的人生，今生今世我们的人生是连接在一起的，以至于我们今天的今生今世也可以是一个荣耀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说我们在世界的权势之下，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在魔鬼所掌管的世界之下，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一个荣耀的人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荣耀人生的重要性，不只是讲荣耀的人生是在万有之上的人生。而今天的事实，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好像万物并没有服我们，但是希伯来书却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8节到第9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我们看见当初那个尊贵荣耀的冠冕，在亚当里所失去的。就像诗篇第8篇所说的，那个荣耀的冠冕在亚当里失去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夺回来了。这就是初代教会的信息，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千万不要忽略这个信息，这是一个真理，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请你看以弗所书第1章第18节到第23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第1章18节到23节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的复活，使得万有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换句话说，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那么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就是伏在教会的脚下，就是伏在教会之下。所以，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这个荣耀的冠冕已经被夺回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万有也都在你我之下。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基督恢复了这个权柄，所以我们之所以宣告我们的今生今世会是一个荣耀的人生，是一个朝向荣耀的人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恢复，耶稣基督的救赎所恢复的。所以我们不是要对这个世界失望，因为我们对未来的世界有盼望，所以我们就不对这个世界失望，并且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超越恶者的权柄，我们可以胜过他的权柄，而我们就在今天被恶者所管辖的世界中来操练自己，装备自己，以至于可以进入将来的世界，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看见圣经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我们就进入了基督里面，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是教会身体，就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也就是伏在教会之下。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还是活在一个被恶者所管辖的世界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就是让我们可以预备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向荣耀的未来，或者说走向未来那个荣耀的人生。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生虽然有很多的艰难，虽然有很多的障碍，我们可能遭遇到很多的挫折，可能带给我们人生有许多的沮丧，但是我们不失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从未来救恩的那个终极目的，将来的那个世界，新天新地，神的国度，从那个地方来看我们今天的人生，我们知道今天的人生就是预备我们，操练我们，装备我们，磨造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将来的世界中 配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管理的工作。神允许你我的人生遇见许许多多的艰难，许许多多的困境、失败、挫折，也有顺利成功。这些顺境、逆境、高山、低谷，在我们的人生中，它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每一个人所遭遇到的，就是神让我们，或者说允许我们去经历这些，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可以在这些磨练的当中，不但是经历到神的能力，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而且更积极的是装备我们、训练我们。那装备我们什么？训练我们什么呢？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在你我的人生里面，因着成长的过程的学习、遭遇，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塑造我们。这些成长的过程中，在我们生命中塑造了什么呢？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模式，塑造了我们的行为模式，更可以说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模式，而这个思想模式就发展出了我们的行为模式。这个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就是你我现在，或者说在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人际关系中的应对、我们为人处事的方法，是根据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行事为人说话都是根据这些思想的模式，然后借着我们的行为、话语、动作把它展现出来。但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必须从旧的那种思想模式、行为模式中出来，或者说被更新、被转化，而使我们经过了人生的磨练，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高山低谷、那些顺境逆境来磨练我们，使我们过去的那些思想的模式、行为的模式可以被转化，转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品格都会被重新的磨造。难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知道，你我今生今世的这一个人生，我们可以把它与未来那个荣耀的人生，在新天新地神的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在一起的那个荣耀的人生连接起来，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生今世的这个人生是要带我们走进，或者说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进入未来那个荣耀的人生。这就是救恩的目的，也是救恩所要带给我们在人生的磨练当中让我们可以依靠的。所以救恩不只是在我们信耶稣得救的时候临到我们，救恩不只是在那个点上面，那一天那个晚上你觉知的时候临到我们而已，这个救恩一生随着我们，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进入神的国度，进入将来的世界，进入新天新地，与耶稣基督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直到那一天救恩的目的才达成。所以救恩得救不过是一个起点，使我们开始进入未来荣耀人生的磨造的过程，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使我们可以进入将来的世界。那将来的世界不是交给天使，是交给你、交给我，因为我们都与基督一同进入将来的世界。那么我们在今生今世要怎么样借着我们的人生的高山低谷、我们人生的顺境逆境来装备我们、训练我们、磨练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位够资格进入荣耀人生的门徒呢？就是使我们成为一位得胜者。我们在高山顺境很得意的人生的当中，我们能够胜过这些顺利成功可能带给我们的骄傲，我们胜过它，不让它迷惑了我们，不让它使我们自满，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些，以至于我们可以谦卑下来。当我们被名誉、被成功、被财富、被尊荣高举的时候， 我们却可以胜过他而谦卑自己。这是一个得胜者。他没有在顺境中忘记神，也没有在顺境中忘记自己。我们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器皿。那么反过来说，在逆境的当中，我们在失败的里面，在挫折的里面，在沮丧的里面，我们靠着救恩能够胜过这个沮丧，能够胜过这些挫折，胜过这些失败，重新站立起来，这也是得胜。所以得胜不只是讲到从高的境界上能够谦卑下来，也是讲在低谷的当中，在卑微的那种处境里面，我们不自我放弃，我们不停止，我们愿意努力地爬起来，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救恩。所以救恩在你我的人生当中，就是使我们成为一位得胜者。接下来，我们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如何效法耶稣，做一位得胜者，而朝向荣耀的人生。第一个，受苦的心智。效法耶稣受苦的心智，效法耶稣的受苦而建立受苦的心智。因为第九节告诉我们，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如果耶稣他必须经过苦难，他才能够得着尊贵荣耀的冠冕，或者说耶稣他为了要恢复神所给人的那种尊贵荣耀的冠冕，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去受苦，使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来得着尊贵荣耀的冠冕。所以耶稣的受死受苦，就成为我们可以被恢复那种尊贵荣耀冠冕的一个关键。但是耶稣受的苦跟我们为耶稣受苦，或者我们受苦的心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效法耶稣的受苦，不是只有指责那些特例，那些到非洲去宣教，到苦难的地方去传福音啊，到艰苦的地区去传福音，放弃在西方世界开发国家的那种享受的生活，而愿意卑微自己去受苦，这都是神的呼召，为他的命定。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活在开发的世界，活在一个丰富的物质的世界里面，那我们常常会觉得，在这种处境当中来谈受苦，似乎好像有一点不大相配，因为在你我的环境里面，根本没有受苦的环境。严格的来说，我们并没有受苦，我们住的房子，我们吃的食物，我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我们不能说我们在受苦。但是受苦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宏观的意义是什么？对每一位基督徒而言，我们那个受苦的心智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受苦的心智，也就是指着我们如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艰难的里面，在低谷的里面，在挫折沮丧的里面，我们能够在这其中来依靠耶稣基督受苦所给我们的那种救恩，我们靠着他的救恩，面对这些人生的磨练。这些磨练的焦点在哪里？这些磨练的焦点就在你我的自我，也就是以弗所说的行为上的救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牢记一件事情，撒旦今天不可能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来攻击那些住在基督里面的人，撒旦进不去，撒旦也不可能去攻击住在基督里面的人。但是撒旦却有诡计，可以使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从基督里面出来，或者说去做一些违背基督的事，违背神的心意，违背圣经，违背真理的事情，以至于他们自己就把自己弃绝。更直接的说，撒旦既然不能攻击住在基督里的人，他就用诡计让住在基督里面的人自己攻击自己。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不是撒旦，不是邪灵，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撒旦他用这个诡计引诱了亚当跟夏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告诉我们，我只怕你们偏于邪，失去像基督所存存一清洁的心，就好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这节经文非常重要，看到撒旦的诡计， 就是让我们向基督，我们的心偏离了，偏离了基督的心意，偏离了圣经的真理，使我们偏离了圣经，偏离了真理，使我们走在自己的路上，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我们向基督失去纯一清洁的心。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就成为自己的敌人。所以你看到我们在沮丧的当中，我们在挫折的里面，我们就开始有焦虑，我们的情绪开始有困难，于是我们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我们发泄的情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以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破裂，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会产生极大的杀伤力。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个人，使得我们自己跟别人的关系被破坏。所以神要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我们的受苦就是愿意在百般的艰难中，我们接受这些磨练，我们知道这些磨练是要使我们装备我们、操练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将来那个荣耀的人生。所以我们的受苦是有意义的，因为基督的受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叫我们效法他的受苦。基督没有罪，他不需要对付自己，但是他能够胜过罪恶，在十字架上败坏了仇敌，以至于我们就可以靠着他复活的大能，能够胜过我们自己。当撒旦黑暗的权势没有办法再利用你来攻击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已经得胜。所以，我们谈到受苦的心智，我们不是谈那种微观性的，到艰苦的地区，甚至于为主殉道、为主付出许多的代价。这些当然都是受苦，但是是微观性的。我们谈的是宏观性。每一位基督徒，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你应该听从耶稣的呼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呼召我们呢？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们若不能否认自己，若不能舍己，我们就不可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就不可能跟从耶稣。所以耶稣的受苦给我们留下了典范，就是要我们对付自己，放下自己。这岂不是耶稣的典范吗？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的这一个经历，他的人生就是留下来给我们看见，我们也应当卑微自己，谦卑自己。然后，我们就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同来跟从主。所以，每一次你听到别人论断你的话，每一次你遇到了挫折，每一次你遇到了成功，每一次你遇到了顺利，每一次你遇到了逆境，你都要警觉在你里面那个自我的反应，千万不要让你的情绪让你自我出来，以至于你就自己把自己打倒。求主帮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不是只是效法，而是支取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的得胜是一个彻底的得胜。希伯来书第2章14节15节这里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耶稣已经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这个败坏就是使他瘫痪的意思。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魔鬼已经被瘫痪了。一个被瘫痪的恶者，怎么可能胜过你、胜过我呢？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刚刚我强调，他既不能胜过你，你又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他只有用诡计，让你自己攻击你自己。在教会里面，他迷惑基督徒彼此攻击，彼此相恨，不能彼此相爱，彼此看得不顺眼，彼此的神学立场不同，看法不同，就争执。这都是看到是仇敌的攻击吗？不是的，仇敌只不过是用他的诡计给我们一个冲突的机会，而我们的自我不能够被胜过。我们自己不能胜过我们自己，我们就坚持自己的看法，以至于彼此不能相合，这就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放下自己。我们若能放下自己， 我们才有可能跟别人相合。当我们能够跟别人相合，能够放下自己，撒旦就不能够来破坏我们的合一。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谦卑自己，在艰难中，在顺境中，在高山，在低谷，我们都能够放下自己，不骄傲，不气馁，不沮丧，我们在神面前就胜过了自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已经胜过了撒旦，所以这个复活的大能也可以帮助你，帮助我。当你在人生的艰难的当中，你在沮丧的里面，你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你爬不起来，你被感情打伤，你不自怜，你被别人的谣言所中伤，你不愤恨，你也饶恕他们，你就胜过了自己。那你怎么可能胜过呢？就是向主祷告，支取他复活的大能，能够让我们胜过我们自己。所以相信耶稣基督的得胜，这些相信的人，他才有可能支取耶稣基督的得胜，然后胜过自己。这样子，撒旦再也没有办法使你成为你自己的敌人。所以你要跟自己和好，跟基督和好，跟神和好，你就能够跟人和好。好，那么我们靠相信耶稣基督得胜，要依靠耶稣基督得胜来胜过人生的试炼。我们看第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很清楚，耶稣基督他在试探中受苦，他已经胜过了试探，所以他能够帮助你，帮助我，胜过我们的试探。我们的试探，试探这个字跟试验、试炼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你我的人生免不了试探、试验跟试炼。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深入的探讨试探、试炼、试验，而是总的来说，我们会遇见试探，会遇见试炼，会遇见试验。但是我们都依靠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胜过人生的各样的试炼、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试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你有受苦的心智，你能够面对自己的高山低谷，你相信耶稣基督得胜，你就支取耶稣基督的得胜，就胜过了仇敌。所以我们要防备的不是撒旦的能力，我们要防备的是撒旦的诡计。在你我的荣耀人生里面，这是我们看见圣经借着救恩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救恩不只是让我们得救而已，是让我们这一生我们可以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能够胜过各样的试探、试炼和试验，使我们被装备、被训练，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得胜者，将来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在将来的世界里，那就是我们未来那个永恒的目标，那个荣耀的人生，在那个地方，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看见救恩在我们今生今世所要给予我们的祝福，不只是使我们从罪人成为义人，更是让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胜过人生各样的艰难。主啊，不是我们配来受苦，而我们知道受苦中的得胜是你的命定，是你的计划。因此，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相信耶稣基督的得胜，并且依靠耶稣基督胜过人生的试炼、试验和试探。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愿你的儿女。愿你每一位借着耶稣基督救恩所赎回来的百姓，都能够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紧紧地跟随你，使我们在今生今世这个荣耀的人生的磨练以及装备和训练，使我们具备能够进入未来荣耀人生的资格。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